些经文可能很长，我们继续我们的从旧约认识圣灵这个话题啊。我们上次讲了圣灵的创造之能，今天我们来这里认识圣灵怎样赐下能力给他的百姓，给他的子民。说到能力，我们知道最近这个在世界上是挺热闹的，对吗？不知道大家认识这些图片里的人吗？中间的就是奥特曼，对吗？就是 OpenAI 的这个创始人。然后呢，左上角是谁啊？是那个华人，老黄啊，有人知道老黄？对，黄仁勋，对啊，他是为这些 AI 来提供这个图形、这个芯片和设计的，所以他是现在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从股票上说。那右上角我就不说了，那两个人现在很厉害，对吗？可以说世界这个很厉害的人。那左下角是谁啊？好像你没有见过，对吗？日本人，他不是日本人，他是中国的，叫梁文峰，对吗？就是 DeepSeek 的这个创始人。知道 DeepSeek 已经这个现在说对美国的 AI 形成冲击。那右下角就是这个微软的这个执行长，他说到2025年的底的时候，大概以后 AI 将有无限能力的记忆力。换句话说，怎么了 AI 怎么了？将来可能就要统治什么呀？统治这个世界啊。不知道你这样想过没有？前一段时间有一个人问了 DeepSeek 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如果你能问人类一个问题，请问你会问一个什么问题？然后 DeepSeek 就回答，他说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然后呢，他就开始解答，他说如果意识是进化来的，那你们人类为什么这样的执着呢？如果是进化来的，你到头来都是什么呀？都是一场空啊，因为人会灭亡的嘛。你灭亡了什么都没有，为什么你们人类在地上这样的执着，还求啊求啊追啊追的，那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你活着你有什么意义啊？哇，这个 DeepSeek 这个 AI 问的这个问题很深刻呀，一般的人他回答不了，对吗？如果从进化论的角度没法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好歹我们感谢主，我们有圣经。当然很多哲学家也在给他斗争啊，也在回答。我看了也很觉得挺可笑的。其实在圣经里说什么呀？神用尘土怎么样造了人，然后神又对那个这个尘土造的人干什么呀？吹气，他就成了什么？有灵的活人。所以意识和气息这些思维是从哪里来的呀？圣经里告诉我们是从上帝来的，不是进化来的。所以最近这个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就在讨论意识的问题。其实如果人不认识神的时候，人就会在这里面打转，很多的问题就人就会陷在死胡同里。人看起来这个 AI 看起来有能力统治，它只是一个什么无限的记忆能力，如果没有意识的话，它能做什么呢？它可以变成一个很厉害的杀人的工具，但是他不一定能够明白人心里真正的人所需要的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来讨论圣灵的能力，我们来看圣灵这位神怎样来带领我们。刚才读的圣经里前面中间有很深很深的要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再次把我们仰望在你恩主的手里。这个世界变化得很快，但是我们知道都是在天父你的手里面，你允许，你是要让光借着这发生的事来光照人类。人类以为自己很有能力很厉害，可以人定胜天，但是天父岂不知道你用深深的慈爱和恩典在等候我们，在等候我们悔改，在等候我们回到你的恩典的怀抱里，回到你爱的怀抱里。人不认识你，人就在黑暗中，人认识了你就在光明里， 而且不但有光明，是有永生的生命，是有复活的生命和你在一起。阿爸天父，就今天求圣灵再次光照我们，引领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要经历主耶稣伟大无比的救恩怎样坐在我们的身上，再次把我们所有的众人都恭敬仰望主。愿我们以心灵和诚实来到主的面前，来同心合一的敬拜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对不起，我们看看圣灵是怎样来赐下能力的。我们刚才读了这个出埃及记的第25章，这一段从第30节，刚才读了这第一部分的经文是在讲什么呢？是在讲制造这个会幕，对吗？所以制造会幕，人能做这个会幕吗？圣经告诉我们，不是，是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山上的样式来建造的。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摩西就转述，然后摩西转述，好像摩西要把这些东西实施出来，他需要有人来帮助他。所以上帝在这里说，提了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比撒列，一个是亚和利亚伯，一个是不管他们哪个单支派的，或者是犹大，不管他们是哪个支派的，我们就略过。就是上帝说他怎么来带领这两个人呢？我们再翻到那个圣经里，你可以翻到第30节，那里说是耶和华按着他们的名，或者提他们的名来招他们，把他们交给谁啊？交给摩西，让摩西再把山上领受的告诉这两个弟兄。而且呢，不但告诉他们怎么让他们明白，说是以神的灵，神的灵就是圣灵了，来充满他们。然后呢，充满他们就怎么样的呢？就是他们心中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然后这里就分成智慧和聪明一样吗？说一个人很有聪明，不但那个人有知识，他不一定有智慧。可能那个老人家，他从小没读过书，他是个文盲，但是可能那个老人家怎么了？非常之有智慧。我碰到很多老人家真的很有智慧的，特别是老妈妈们，他们真的很有智慧。他们把他自己的孩子培养出，都培养成这个，不说别的，我看过那个李光耀的那个传呢，哇，这个很有意思的。所以这个。包括那个最近的新加坡的总理叫黄勋才 Lawrence， 他也介绍他的妈妈。他说，我上次说，他说他的妈妈到现在，他说我们家都很有条件了，怎么了？他说我妈妈到现在90多岁了，还是自己亲自煮饭，也不请帮佣。他说不请帮佣。说一个新加坡总理他请个佣人，可以吗？可以。但是我们中国文化那一代的人，80岁90岁，只要自己能做，就自力更生。所以有些老妈妈真的很有智慧的。我们再回到这里，所以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你看到是一个全然装备的过程。我们刚才看了，这里面有好多好多的工要做，涵盖设计，涵盖雕刻的技能，包括金属的，包括宝石的，包括木头的，包括刺绣的，包括使用各种工具的。你刻宝石需要使用工具。如果现在一个人，你们去过金店没有啊？看过刻宝石吗？看过刻钻石吗？我去了阿姆斯特丹那个一个钻石店里，我记得我年轻就看他怎么刻钻石。哇，那个钻石是分等级的，对吗？他来那刻钻石，就是这个需要功夫的。如果是你是一个好的这个什么，你的薪水很高的，为什么呀？因为钻石很值钱，对吗？你把这个胚胎，你要切，厉害的工匠可以切出很多什么呀？不同样式的这种宝石，有的是 perfect， 有的是 VVS， 有的是 VVVS， 对吗？就是它有各种的那个，所以你是会一门技能就都不得了。这里这两个人，特别是比撒列，他会所有的技能，包括怎样这些工具怎么设计，他都要会，还有其他所有有关的技能。说这两个人是太厉害了，他们不但厉害，他们还有什么？他们还要成，这里说他们还要教导别人。教一个人也不容易的，所以你会选人也会教导人。所以这里是谁？源头在哪里？是神的灵来充满了他们，所以他们才有这样的智慧。所以刚才说了，所有这些的所做的 目的是什么呢？是完成建造会幕的这个任务。所以这两个弟兄，以色列的弟兄，就把所有的以色列人召集起来，来协调安排。我们可能读出埃及读了很多，我昨天也问师母，我就问他，我说会幕建了多长时间，建完会幕的呀？你们这里谁知道的？谁知道的？有讲的？多久？多久建完会幕的？回来可以写下来，你给现在就写。我先说，正好讲到这里，我摸摸我兜里有纸吗？这个，你手里有没有拿到一个这个纸条的？不是叫你写这个答案的，不是叫你写这个答案的，是你拿到这张纸呢。我们下一周这个周末，我们所有的牧者都不在这里了，我们要去这个退休会，继续看神怎么带领我们的教会。所以呢，有一个时间你要写下来，请你们为牧者和牧者的家人们来祷告。你写下来，从这个周五的下午1点钟开始，你选一个时间，一直到周日下午的4点钟为止。这个中间，不管晚上、早晨或者半夜，只要你想到一个时间，你就写下来，写下你的名字，然后呢，就交给赵宇弟兄，赵宇弟兄在后面啊，然后呢，赵宇弟兄会在结束之后来收集起来。那10点半呢，我们主任牧师会来介绍，为什么这到底是要做什么啊？我先，你手里有没有纸的，请你举手，会可以发给你一个卡片。好，我们再回到这里。所以建造会幕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是一个巨大的工程。请问有多少人在建造这个会幕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呀？多少人在建造？是只是一两个人呢，还是说这比撒列召聚的一部分人呢，还是什么呀？在出埃及记里描写是整个以色列人一起来建造这个会幕，会幕是要在旷野中，是被远远的看见。当然现在有 AI 技术啊，有这个现在的运算技术，有这个电脑技术，所以现在按照现在的工程模型，有一个人叫 Andrew Hoy， 他就不太服气啊，他自己就在这个一直做了这个10好几年，他现在还在研究。这个人他说，这个会幕是一个十边形的，我们暂且来说，不按他的说，他说会幕要搭起来的话需要6层楼高，哇，这个很吓人的，对吗？那请问你搭一个这么高的一个会幕需要多少时间，需要多少人工呢？你们想过没有？大概你们从来读圣经也不会这么想吧。就是这个以色列全体的人都要用上的。那就按照现在普通的文献，一般的文献所记载的，这个会幕也有5米高，大概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崇拜的地方。那面积呢，大概也像我们这个会场这么大。它的圣所呢，至圣所呢，大概是600多平，600多尺啊，600多平方尺，600多尺，600多尺大概就像我们这个主会堂那个讲台那么大。那整个的这个聚会的地方是1万多尺，大概就相当于我们这个会场这么大，所以是也不算太大，对吗？但是他在整个旷野里是被所有的以色列人所看见的。那建造会所的目的是什么呢？所以招比撒列仅仅是为了建会幕吗？建完会幕就是让人看吗？不是，对吗？我们知道最终的目的是要让以色列民都看见耶和华的荣光。所以在出埃及记最后一卷最后一章最后一卷最后一章怎么记载？他说日间有云彩降在会幕上面，夜间云柱中有火，是人都什么经历耶和华的同在。这在是最最核心的地方，不是为了做工而做工，不是为了做事而做事。圣灵不是给你很多的能力啊，你有这个能力你可以讲方言，我可以巴拉巴拉巴拉讲方言，然后我有什么医治的恩赐，我有那个恩赐，这样的恩赐好像很厉害，我有各种的语言的恩赐都很厉害。不是，是让人什么呀，焦点是经历 耶和华的同在，让以色列人知道耶和华的神是与他们同在的神。就像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了，能不能与你同在，能不能在你的殿里。所以核心点就是，今天每一个基督徒也要明白，我们所做的一切工，我们所干的一切事儿，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是要经历耶和华的同在，经历神的同在。我们明白神是爱我们的，神是与我们在一起的这位主。如果你做了很多事你想不到这一点，白做，白做。所以我们越经历越有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以色列知道。所以在以色列，在诗歌里，在出埃及记里，在这个诗篇里，就是他不断的说什么，在这个先知书里说，耶和华耶和华，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你赐下医治，你赐下怜悯，你喜欢赦罪，不喜欢追讨人的罪孽，就是这样一位神。你看到了云柱，你看到了火柱。从这个建完会幕以后，他们要跟随这个，要走将近39年。会幕是在出埃及这个以后，这个第一年内建造的。我们知道出埃及记走了3个月，走到西乃山，摩西在西乃山上40昼夜，然后下来领受，然后回来开始建造会幕。第二年正月初一日，会幕制造完毕。大概我把时间说了，大概你们知道建造会幕需要多久了。所以说这个会幕是不得了的，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你看这是个比例，人可以搭帐篷，都围着会幕搭帐篷，所以那个会幕远远的就能看见。那个帐篷是很小的，人坐的帐篷。我们到山上你去 camping 一搭帐篷，这个会幕的工多大呢？可能超乎我们的想象。如果我们读圣经，光将后来服侍的人，抬杠的人，就要这个装箱啊，要支搭帐篷啊，要坐起来，需要多少人呢？需要8580个立位人，是30岁到50岁最强壮的男丁在干这个事儿。这个工程大不大啊？还不是在做这个工程，是支搭起来，把这些杠子啊，这些门帘呀、啊，把这些这个棚子、啊、搭起来，需要8580人。你可以想象，一个工程需要8580人来做，就是光支搭起来，然后要走的时候再拆下来，要分装，装到牛车上。我们知道，在那里12个支派，一个支派给一个牛车，就是谁谁谁做什么，谁谁谁做，都分得很详细的。8580人，无法想象的。所以，我们有时候读圣经，我们要体会，体会神在对我们说什么。所以做会幕也好，服侍也好，不仅仅是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两个人的事情，也不仅仅是摩西啊这个人的事情，是一个群体的事情，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群体。那今天神在地上赐下教会，教会是没有，是神的国度，是没有，不仅仅是我们这个会堂这几部分人，是整个普天下信靠主耶稣名的人，承认高举主耶稣名的人。我们在我们那班上学过，凡什么呀，接受他的，信靠他名的人，他们就是什么呀，神就赐他们权柄做什么呀，做神的什么儿女。所以整个神的教会是指整个所有神的儿女。明白这一点，我们心里就有盼望，就有信心。所以圣灵不但给他们人这个制造会幕的能力，这个也要赐下管理的能力。刚才说了，光以色列人这个立位人服侍的人就8580人，就是有治理，需要有治理的恩赐，需要有治理的能力。刚才读了这句话，摩西想干了吗？摩西说了什么话呀？摩西给神说什么话还记得吗？刚才读的，摩西说，你怎么了神啊？如果你爱我怎么了，你就把我怎么了，你把我杀了吧，我不干了，我受不了了，我不能承担这样的重担，我不想见到我的苦情。你就知道摩西这个他服侍的时候经历了什么样的事儿。他们圣经里没有那么多的描写，当然以色列不停地发怨言，但是摩西所经历的什么样的事儿，让一个那么伟大的领袖不想活了。今天张牧师说，你们把我杀了吧，我不想活了。 这个惨了，我想你这个神要找你们算账了，这个不想活了，摩西不想活了。你想想，摩西是领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摩西是领以色列人和亚玛力人一阵打仗打过来的，他上山见过神的荣耀，面对面和神说话，就是他经过前面在出埃及的经过那么多常人不能经历的，他可以说都经历了。他死的时候120岁的时候，他眼不花耳不聋，精神矍铄，他就被神接走了，被神就让他。但是这个时候80岁81岁算，不想活了。摩西经历了所有伟大的，他是一个伟大的领袖，刚才读的，不想活了。他为什么要求死啊？太多的苦情，苦情太大。圣经给他说他的苦，他说我的苦情太大了。我们以后再，因为他什么呀？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强烈的反差呢？因为他深爱主，所以给主同在好的无比。有时候想想，真的，我们去印度宣教的时候也是想想，很多人就说你最大愿望就是什么，很多当地的牧师就说最大愿望赶紧被主接走，我不受这苦了。对呀，你看看有没有一个鞋都没有，得了病没有钱，一天只有2个加币。我们想想，对吗？就是没有人这个那个啥，白天牧养教会，晚上干什么呀？晚上所有的牧师去打工，有的牧师说我一天只能睡3个小时。他晚上要打工去养活家小，就在印度。那个太苦了，那些牧者。我你跟他们一起祷告的时候，那个跟他们聊的时候就知道，真的是就理解他们很有能力的，很多人有医治的恩赐。就是刚我说过，有一个弟兄给那个警察脑瓜子长个大瘤子，那个高级警督，他那个不能治也不能开颅，他一祷告瘤子没了，一照那个 CT 一 scan 没了，就那个警察就要信耶稣。他有那么大的，那他人人看来哇你有这么大的力量，但是他有一天就抱着我，他就哭，最后那一天偷摸哭。就是有时候这种压力，可能只有你跟他们亲自交往的时候才能经历。好，真的就是孤单无助。我跟那当地的牧师，每一个牧师聊，那牧师都很有恩赐的，但是很多牧师都是孤单无助。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牧者要有这个辨识会，辨识的周末，让牧者之间，我们和弟兄姐妹之间，我们怎样一起来建立这个教会。这个教会绝对不是靠牧者几个牧者来建立一起来走的，也不是靠执事，也不是仅仅靠几个长老，而是我们同心合意的，上下一心的来建造这个神的教会。所以不是几个人的事情，是所有弟兄姊妹的事。所以在出埃及记之内说，民众们都是甘心乐意的献出自己的东西，而且是烦，而且甘心乐意的做一切的工。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就是特别激动。我觉得那个圣经里描写什么呀？所有的妇女干什么呀？纺线呢？纺线织那个这些帐幕的这些线呢？我又想起南泥湾来了，那个歌来了。你想想，你去设想一下，所有的妇女啊，几十万个妇女拿着纺车，都在那摇线，纺羊毛啊。准备来织那个羊毛，所有的妇女在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就在这推梭子来织布啊，所有的男的就在那啊在雕刻呀，所有的那个又无法想象，上百万人哦，不是一两个人哦，大家同心合意啊，都是甘愿的呀。我那个想起那个画面的时候是震惊的，是吓人的，我原来从来没有这么读过。我回来这样回来再读圣经的时候，因为我问一句话，我现在读圣经，就是我这两天，我就前一段，就上个礼拜突然想到一句话，我就祷告一句话，我说主啊，让我再读圣经的时候，你要我看见你是怎样的上帝。我就问了一些这样的话，结果我在读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我就满脑瓜子就不一样了，很神奇啊，神是回答我们祷告的这个主啊。所以下次你也问，你读圣经之前你祷告的时候，主啊，我今天读圣经的时候，你叫我看见你是怎样的上帝，我想大概圣经就不太一样了。所以这是一个同心合意一起来做工的这个这请，对不起，我的眼睛花了，我还得拿我的老花镜啊。 这个我得看看我写的讲稿。所以这是这个一起来做工的，不是一两个人，也不是一批人。所以摩西就把这个比沙列和亚和利亚伯来招来，然后呢让他们心里有智慧，有聪明，有这个能力，还有知识，然后呢就把他们这里说心受感动的人都前来一起，让他们这两个人教导这些民众一起来做工。所以绝对不是这个一两个人的事情，是一个整体的事情。我这里说了，这里这个红字打就是上下一心，同心合一。建造教会也是这样。所以这个我们看看，在上帝的做工之中，上帝的工有个人的呼召，对吧？有招摩西，有招这个比沙列，有招亚和利亚伯，但是更有团队的通力的合作，这是我们新旧约这个一致的教导。我们看在这里摩西治理的时候遇到这么大的挑战的时候，神就他招70个以色列长老来辅佐他。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一段的经文和他岳父叶特罗他在西乃山脚下的时候等候的时候，他岳父来说啊，摩西啊，你不能这样这个治理啊，我要给你出个主意。出主意立什么？立什么呀？立什么呀？千夫长，对吗？啊，百夫长，还有什么呀？50夫长，还有10夫长啊。然后小事儿就让那些人处理，大事儿你就处理，这样你可以从重担里解脱了。但是神那个时候神没有说话的，神也没有表态，神是认可的。对，你这个人的方法，有时候人的方法你也有智慧，你有聪明，但是这里是神亲自对摩西说话。神让摩西干什么呀？去招70位长老来。所以他有一个对比的，世俗上你也可以做事，你可以以为不需要神，你可以做工拼命的做，做呀做，好像很有效率。但是神赐给摩西的，教导摩西的，好像与人稍微的不同啊。这就是70位长老。当然这个制度叫撒哈丁，撒哈丁这个制度一直到了公元后425年才彻底消失，从摩西那个时代就一直走啊走，走了好几千年。到耶稣审判耶稣的也是那个公会，也是这个撒哈丁，70个这个他们的领袖，或者撒都该人、法利赛人，其实他们都变形了，对吗？后来以色列王国，以色列就没有长老，后来到后来这就变成了有拉比来做这个公会的领袖。所以变成一个怎么了，不是从神选立的，是人靠什么呀？选举，靠这个权力的运作，政治的操作来进到这个撒哈丁这个公会里。但是这个制度现在仍然有人想恢复，就是以色列有一批叫锡安主义者。什么叫锡安主义者？就是另外一个名词叫以色列强烈的以色列复国主义者，就是一直想恢复这个制度，从2004年以来，但是一直不成功。为什么？不可能成功。他我也觉得他们想用宗教来治国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再看从摩西这里来想，没有问题的教会，摩西都觉得他治理不下去。请问问我们在座的有几个有摩西那样的能力的呀？所以神家的治理有时候觉得哎呀，我做不了这个事，我就给了那个机构，我就给了这个组织，我就给了那些人。我说现在这个在北美，特别在北美，各种的福音机构，各种的组织越来越多。现在在这个各种以基督教不说别的国家，有基督教 charity 的大概有40万家。哇，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经常收到过年的时候，特别是你家我们家的那个信箱呢，就是像雪片一样的各种让你捐款的啊，你不用多捐，你捐50就行了，你捐100就行了。我算了算，我一下收了400个，一个家捐100的话都要捐40万加币。我说把我们家卖了也捐不出来，就是这些机构就都通通的来收钱。很多时候你说他做事吧也在做，你说他不做事吧，但是他从来什么呀，他从来也不跟你报告他做了什么事。所以昨天感恩呐，昨天我们有一个 CNOY 对吗，就是为那个叫宋寒衣 Cold Night 宋寒夜送衣的，我们也很感恩，也完成了，就在当堂里有步行， 我们教会也是弟兄姊妹也都很慷慨，就捐出来有将近20000多块，我们很感恩。但是我问一个问题，神家的治理是不是需要更多的组织，更多的福音机构就会越来越好呢？就会越来解决问题呢？从我们这几百年来新福音派教会在北美大地的运行，好像请问基督徒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啊？现在比例越来越高还是越来越低啊？越来越低嘛。所以就说明一个问题，我们很多时候不是在解决问题，也不是让人认识耶稣，所有东西只是吃一口饭啊，养一个家，或搞一个组织，把自己出一个杂志，好像自己很厉害。不是的，所有的问题是我们爱不爱主的问题，所有的问题是怎样爱主的问题，是人心的问题。所以除非我们的心被圣灵彻底的更新了，被圣灵来改变了，人是不会改变的。我们知道现在北美有一些牧师特别的贪婪，对吗？我不是所有牧师，个别的牧师啊，贪婪到那个程度都令人发指的。我不是说牧师不好啊，是个别的，因为在那里那些人，如果他从一开始他不是带着一个爱主的心，一个爱神的心，那这个世界上没有的选择，你不爱神就是爱自己，就是爱你要看见所爱的。所以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看一个人他说自己是基督徒，一个人他说他自己是一个跟随主的人，他到底有没有敬畏上帝的心，他到底有没有尊崇上帝的心，他渴慕不渴慕我与主每天的亲近。如果我们在这方面很疏忽，我们休想说我们爱神，休想说如果把这个权利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有一个老牧师，我一直跟他来学习，就是读他的东西，麦基牧师，他说在教会事工的有罪是什么罪呢？他有三大罪，基本上的要想就主要是对牧者说的，对牧者说的，懒惰、无聊、嫉妒。懒惰，有些事儿该做的他不想做。无聊，一时热心，过了一会儿就完了，不愿意委身。但是更厉害的是什么呀？是嫉妒，看见别人做的比自己好，看见别人的侍奉有成效，他不是感恩，他是什么呀？他也不是赞美，他心里酸溜溜，他甚至嫉妒，甚至这个教会里来斗争。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一些基督教的杂志，对吗？最近的这个谁出的这个 Christian Today 今日基督教这个杂志，很老的一个杂志，他说有一个，我看了一个是2023年有一个牧者写的，一个姓一个牧师说，他说我们华人教会在北美的，他说我不敢说加拿大，他说我只能说美国，他说美国70%的华人教会的职堂都不是什么呀，健康职堂，都是什么呀，不和了，分裂了，撕破脸皮了，支一个堂吧。他最近在卡尔加里也是发生好几件这样的事情。所以让我们真的是在主面前好好的警醒。还有我们再看，再回到圣经里看这个民数记，两个长老没有到那个会幕跟前，对吗？然后耶和华灵也降在他们身上，他们也受感说话啊，受感说话不是常有的事啊。你看那个圣经刚才读的那经文说什么，以后怎么了就不再说了，刚才那个时候以后就不再说了，这个事不是常有的事，不要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圣灵恩赐啊，很来的，不是。他就这两个长老好像不听话，没来到会幕，圣经也没给原因。然后这个谁呢，这个约书亚就说，哎，告诉摩西我去制止他们，不让他们说，禁止他们说话。所以摩西就给他讲了很严厉的话。所以上帝这个人没到，但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祝福依然降下来，上帝仍然给他们说话。所以这两个人没来可能有他个人的原因，所以我们上帝都没有判断，圣经里没有给原因，但是我们可以猜一下。但是上帝依然赐下祝福，表示上帝是认可的。但是人不是这么想，人以为自己可以发易怒，哎，约书亚就很厉害，哎呀，请我主摩西你禁止他们，不要他们两个说话，你看他们都不来会幕，这两个人不来就不配，
他们不来教会以后就不配得祝福，他们不来教会就是那个什么。我们常常不问他们为什么没有来教会，这些人有什么困难，那些人有什么难处，那些弟兄姊妹长久没来教会，他们发生了什么，我们为他们祷告吗？我们纪念他们吗？我们首先问这个，对吗？所以这个试探是常有的，他心里有。你看施洗约翰也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就对施洗约翰说，你看你见证的那位耶稣基督，对吗？你看啊，他现在开始施洗了啊，众人都到耶稣那里，都到他那里施洗去了。耶稣也遇过这样试探，你看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他不像我们一样总跟着你，那个人不跟着你，他奉你的名赶鬼，不让他赶鬼。耶稣说什么呀？不抵挡我们的就是与我们同行的。所以保罗也一样，保罗也遇到过这种试探，对吗？保罗在这里说，你看有的人传耶稣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啊，你传的人比我多，我传的比你还要多，你传仨我传五个，你传五个我传十个，结果传福音变成了一种什么呀？竞争。这都是不健康的心态。感谢主，保罗说什么呢？他说有一人传福音可能出于结党，并不诚实，要加增我或者加增我们传福音者的捆锁的苦处，这又何妨呢？只要管他真是真假意还是真心，无论怎么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保罗的心胸是什么样的心胸？他说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什么时候我们的心和我们的主是对齐的，什么心我们是想着主所想的，我们就欢喜，我们不在乎别人，不在乎人家说我们那样这样，因为主爱我们，主保守我们，这是最大的保障。所以摩西回答约书亚说，你怎么了？你为我的缘故又嫉妒人吗？他说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唯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都降在每一个人身上，降在这个每一个百姓的身上。这是我们做基督徒应有的态度。所以我们回到这个治理，继续再看治理。所以不要以为这个摩西说的那个话，哎呀，摩西说完了，摩西就好像很那个，就没有人不发生这个事了。没有，这个事儿没还没完呢。到第十二章，你看《民数记》第十二章，他的姐姐，他的哥哥，那个嫉妒的心还有，就是什么啊？这个怎么那七十个长老说话了？给摩西说话了，摩西他们说话了。然后这他哥哥姐姐说什么？难道上帝也不是与我们说话吗？上帝仅仅与摩西说话，也不与我们说话吗？上帝的回应说什么呀？第三节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仅仅受感说话而已。不是这样，是不是仅仅他受感，而是他在我全家，在神的子民中，在神的教会中是尽忠的。这是上帝对米利安对亚伦的回答。米利安这个遭受了什么呀？把他关在营里长大麻风，然后人什么会众每个人呸到他脸上吐唾沫。你想想那个，现在不是说我坐在这里全教会的人到我每个人到我脸上吐一口唾沫是什么呀？是什么感觉呀？这个中国一句话什么呀？伤害性不大，什么呀？侮辱性极强。哎，就是这样啊！哇，当时对米利安吐，每个人对他脸上吐一口唾沫。那个，你再回想那个画面，也是无法想象的。所以，圣灵赐人能力是要我们做众人的仆人，是服侍。是尽忠，不是攀比，不是炫耀，不是我现在今天还有能力，我可以在这带你们做什么，不是我在这里站在这里就可以讲道讲得很好，不是这样，是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成长。所以这个我也特别欣赏这个牧师，这个Warren Wesby， 也是刚回添加了这个，他说一句话，真的是恩赐能力是带我们见证福音的。把神的福音，把神的话，把神的教导恩典记在脑子里，存在心里，然后把你生命中彰显出来，然后在这个世界里去传扬，去播撒种，去传福音，去撒种。所以圣灵有时候会被误用的，圣灵见证 我们再回到看到后面看十世纪，十世纪就是给我们记载，这个人有了圣灵的能力以后，没有意向就滥用，滥用这个恩赐，从俄陀涅开始，因为俄陀涅是为神征战的勇士，国家太平40年，到后来一波不如一波，属灵状况就是下坡路，基甸的独断，对吧？到以弗塔，这个耶弗塔，到参孙，参孙整个就是一个滥情的人，滥用神给他的恩赐，最后结局是什么样啊？所以这个十世纪最后一句话，民没有意向就怎么了？就任意什么呀而行啊。所以如果我们没有顺服的心，就跟世事一样的，神把恩赐把能力给了你，如果不你不敬重神，不敬畏神，我们不敬畏神的时候，我们就走在任意而行的这个可怕的境况，反而来成了神侮辱神的名，羞辱神的名。所以我愿我们在圣灵的光照下，一来一起来思想恩典，圣灵的能力是要人谦卑，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不是这么仅仅说这一句话的，是圣经里给摩西这样的定义，是因为圣灵不断的在摩西身上打磨的结果，从他不想活到被神这样的来夸赞。所以圣灵的能力也不是带来嫉妒，摩西愿意每一个儿女都有圣灵的恩膏，都有属天的能力，圣灵的能力也不是带来个人的野心，而是完成主要我们所做的功。你要有比撒利的能力，你就做比撒利的能力，你又像妇女，你有纺线的能力，你就做纺线的能力，神给你什么样的能力就有什么样的能力。保罗对这句话深深有体会，他说保罗上过三重天，启示很大，但是神给他一个赐，他求了神三次，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保罗在这有解释，他说免得我过于自高，因为我的能力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基督能力怎么赐给他的呢？就是借着圣灵赐给他的呢。所以从摩西到大卫，从使徒约翰到保罗，圣灵赐下能力美好的诠释就是谦卑顺服，完成主交托我们每个人所要当做的所的托付。摩西需要顺服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大卫需要顺服，大卫说他要给神建殿，神说不需要你，我要你儿子建，大卫说不行，我给你建可以吗？我都东西都准备好了，要建呗，没有，他交给所罗门来建。使徒约翰说我连提鞋带都不配给那位来将要来的。保罗他有自己的计划，想去比推尼，结果神的灵不允许，耶稣的灵不允许，后来他就听到了马其顿的呼声。所以圣灵赐下能力不是一个人为了要一个人啊能力很厉害，而是要建立起大能的子民。我们在地上我们做的都是微弱的，都是一点点，传福音也好，我们一起来造作门徒也好，我们去服侍他人也好，我们探访也好，我们去关心他人也好，我们做的可能是很微弱的事工，但是我们加起来我们就显明上帝的爱，显明上帝的大能。所以刚才像姐妹祷告的一样，我也是用最后用这句话来劝勉，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乃是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说教会需要领袖，领袖需要能力，但要顺服上帝在圣经中怎样教导我们的方法。这个能力不是这个世界上讲的所谓的领导力。过去在我们中文学校的时候，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们那个老院长杨院长开了2年，他就把那个专业给砍了，就是叫事工与领导学。他发现毕业的学生出去了都成变成领导了，领导学嘛，他忘了前面叫事工与领导学，他光做领导，他不知道他是为了服侍，所以最后就把那个专业取消了。他经过反馈嘛，所以很多人以为学了很多事工技巧就属灵了，错。圣经说什么呢？你要结出果子来，以当配的恩来相称。我最后讲一个故事啊，很简短的。他是我们华人宣道会教会之母，叫 Ruby Johnston， 1909年出生的。他 当时那个年代1930年的时候，很多人都去中国宣教，很多人都去世界各地宣教。他比较害羞，他也有受限制。他爸爸是个木材商，当然他们家不缺钱，但是他想去不了。他就看到了一群中国人，他想给中国人去传福音。但是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加拿大美国都有限制华人法令的，还不让中国人移民什么，刚刚把中国那个法案取消。他对中国人那时候还起誓，我们知道有人头税什么的，我们不讲这些啊。就是说他就是想去做这个中国人的事工，20多岁，但是一直做不下来，他就祷告。终于在1953年的时候，上帝，你知道那时候发生什么事吗？中国大陆对吗？关闭，把宣教士都赶回来。所以有两个人从中国回来，他们又会说中文又会说英文，就开始教中国人。哎，听说他爱中国人，就教中国人说英文，就在他们家团契，因为他们家房子很大，然后就最初团契就20来个人，10几个人，3个，后最后到20、25个人，他们建了教会。所以后来又有一位牧师从香港来，姓曹的牧师，然后就一起建立了。1961年1月19号，就在我们的隔壁省萨斯卡切温那个省的首府 Regina 就建立了北美第一间华人宣道会。第一天崇拜，那一天崇拜的时候，没仔细记录，大概是20到25个华人来。从他有那个意向，1930年向中国人传福音，到教会开始华人教会建立，走了多少年？31年呢。所以不在我们手，我们愿不愿意委身，愿不愿意一起来做神的工？我们只有持守主所交给我们的这个能力，我们才能真正走在合神心意的里面。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愿你赐给我们你属天的能力，来保守带领我们，使我们能够忠心的跟随你，来圣灵来恩膏我们，洁净我们，来使用我们，让我们成为一群合神心意的儿女。我们一起来在主里面重新建造主的教会。我们这样的祈求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 Pastor Michael。In the next 2 weeks, something very important is happening in our church.
这以后两个礼拜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怎么在我们教会的发生。
This coming weekend, the pastors and their families will be going on a discernment.